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就是从我们人生最大的根基，此外就没有别的根基了。主，我们用金银宝石，主要建造这根基。主，我们荣耀就会在荣耀。主啊，这殿荣耀大过先前荣耀。主，我们祷告，帮助我们都依靠圣灵给我们的蓝图，自己被建造，也能够去建造别人。让末世的时代，主，你的教会不再是教堂，而是荣耀的圣殿。主，更多人能够遇见神，在施恩座前能够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你的恩典，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耶稣，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已经成为你圣灵的殿了，我们要保养顾惜，好让我们能够常常带着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带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充满荣耀，充满祝福，充满得胜，充满神的同在。感谢主，把一下时间交给圣灵保惠师，你来引导我们，使听得讲的同蒙益处。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到列王记上第六章哈。那你看到第五章啊，讲到说开始神要使这个所罗门开始建殿，这个建殿呢是很大的工程，他要很多的预备啊，人力呢很多。你看到预备了这个自己的以色列百姓就3万人，那外邦人迦南有15万人，这么多人人力，看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是靠人力，没有现在有机器啊，有机械呀、啊，很多的这些工程很容易做的。他不是，他要花好多的时间。建殿总共7年的时间，那所罗门建这的工呢，花了13年的时间，更久的时间。所以这是个大工程。那最重要是要神的心意，并且有神的时间跟蓝图。这蓝图呢，其实是从大卫开始就有这个心意的，从爸爸那一代就开始了。但是神不要让他的爸爸大卫来建造圣殿，只是把这样的蓝图，把这个意念给了他。因为那时候还不是太平盛世，很多的征战战乱，所以他忙于把这样的神的国家能够把它安定下来。到了太平盛世就可以来做建殿的工作，所以这个时间是神所定的时间。像我们也是这样想建殿，那时候相信有神的 timing，不是我们想要就 OK 了，有很多要预备很大的工程啊。那最近我们家在做一点点的装修，就哇落累的实在不可开窍的，因为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做要那样子，所以跑来跑去的。那我想的话，做神的工作更是如此。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六章哈，他开始描述了建殿的过程。好，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也讲到很重要的建殿，也是在讲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要怎么建造起来，对我们很多的提醒跟启示。好，我们从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了第十节，1-10，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伯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
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宽窄一样，阔10肘。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靠着窗墙殿墙，围着外殿内殿建造了3层旁屋，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宽7肘。殿旁外房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建殿是用3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第2层，从第2层可以上到第3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5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墙殿坎上。
好，这边是第一段。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我们看到埃及地出现就想到他们是被掳的时候，在那边有400年的时间，然后当奴隶很痛苦。那这个埃及地代表什么呢？代表今天的世界一样，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捆绑，充满了压制。但是神差的摩西预表耶稣基督进到埃及地，把人救了出来，经过了红海，代表耶稣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就进到了旷野，那预备我们进到迦南美地。到了迦南美地之后呢，你看到这地方要征战， 征战就是大卫那个时代，四十时代征战把土地攻下来，然后才可以建殿。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这也是个历史的过程，我们生命也是如此，它是不断不断的往前的，一直到建殿为止呢，是要历经很多的这些过程。那这边讲到说，他们经过了480年，到了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不要忘记所罗门是第三个王，第三个王才来建造圣殿，而且他登基之后第四年，神才准许他来建殿。所以你看到这历史的过程啊，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手在带你，不是想建就建，不要想做就做，因为神的过程是这样子的，要耐心等待。好，接下来他说在西佛月，就在我们现在的月份，大概4月到5月之间叫西佛月，那就是在他们讲的2月，那时候才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开工就开始动工了，建谁啊？建神的殿啊，耶和华的殿。但我们知道神也曾经对所罗门讲，我不住在人所做的殿当中，但是建殿呢是神的心意啊，一个代表是代表神要住在人中间，就像耶稣道成肉身，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位神是乐意住在我们当中的上帝，他不是很遥远的神，创造大地之后就走开了啊，不见人了，你要找他到底到哪边呢？在山上吗？还是在海边呢？或是在哪个地方啊？我们到处在找神。No, 这位神是主动跟人在一起的神，就叫很大的不一样，叫做以马内利，神住在我们当中。从旧约也是如此，到新约更是如此，到新约耶路撒冷也是一样，他说神的帐幕就在人间。所以一路上无论是旧约新约都强调一件事，神的心乐意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神乐意跟你住在一起，神不是拒绝我们的神，是好喜欢亲近他的百姓。无论是帐幕的时代，哇，常常神就在当中，现在是在圣殿的时代，神也居住在当中，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帐幕还是在当中，代表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好，这是上帝的心意。好，那开工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他是为了建造谁的殿呢？耶和华的殿。所以建是为谁建？为神而建。所以所罗门很知道这个不是为自己建，是为神而建。所以他的预备时间，他的蓝图，他的工程，他的材料，他的人力，一切都是要从神而来，并且是为他而做。这个很重要，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我们在建造门的过程，请大家记得，不是为自己，是为谁？为神而做。你为神而做，你做起来就会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他是极其荣耀的上帝。所以你看他用最好的什么材料吗？无论是石材，无论是木头，无论是包金，有没有？还有那个刻那个花纹，都是代表神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上帝。他有各样的属性，我们要把它建造来彰显神的各样美好的属性。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在当中，这是建造人很重要的一个心智。我要为神而建造啊，不要用草木合接，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的殿。所以材料要最好的给神，因为神是最伟大的神，这是我们的态度。好，接下来看到第二节，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造的殿，又讲长60肘，宽20肘，高30肘，一肘大概44.5公分，一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你看到大约，你看到它的长是30公尺，宽呢10公尺，高呢15公尺。用现代来讲，这不是很大的建筑物，还好。但是在他们的时代，请记得都是人力哦，要建这个一个石头要找很久哎，而且石头是在山上去找出来的哦，这个都是要费很多的时间。我们看一个砖弄就做一块嘛，他们以前慢慢敲慢慢弄才一块耶，都是手工 DIY 出来的，所以耗时又耗力哦，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他们付了很多的时间，拖很长要建神的殿。好，但是你看到吗？建造你看长宽高都清清楚楚，长宽高都清清楚楚。我们建造生命也是如此，上帝会给我们蓝图，要怎么建造呢？造神的法则。好，那这个地方没有写出来，那你稍微查一下，这建殿的地址就刚好是亚伯拉罕在现以撒的地方，是这个是地方是神特别拣选的。所以建殿，比如说我们要去哪个地方，选这个地方成为神的圣殿，要建教会在那地方呢一起敬拜神，不是牧师说我走走走这边比较便宜就去了， 那我是神的什么引导啊，神说这个地方可以了，我们就在这边设置神的殿。包括现在你我住啊，这个坐在这地方的都是神感动我们的，我们才找啊找找找到到了第四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啊，特别感动啊，大家说对了，就这个地方，我们就这地方设置我们的啊这个会堂的地方啊，从啊过去2007年到现在就是这样子神带领的。我相信神要我们在预备第二个圣殿也是如此，神会给我们看见他给我们的一个 sign 在当中。好，所以他是在摩利亚山，是什么献以撒的地方，那个是跟神的心意有极大的相关，因为亚伯兰跟神什么立盟约，所以神就在他的子孙当中什么建造神的殿。哇，过去年间神早就用这个方式对亚伯兰说话了，如今他就建造那个殿，所以你看到这个 bingo印证在当中。我们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知道神很乐意对我们说话，到底哪个地方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找那个地方为主来建殿。好，接下来他讲到殿前的廊子长20肘，然后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肘，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就是窗户内宽外窄，因为它里面不得有光。好，接下来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的房屋。好，所以圣殿你看到从旧约啊这个会幕开始就是这样子，有外院，然后再来进到殿里面呢有圣所，再进去呢就是至圣所。好，这个大概我们都会知道的，三个方面。好，外院、圣所、至圣所，然后它的殿旁边围绕了好多的房子，然后分为3层。这房子是给祭司轮班，他们要住在那个地方的。所以祭司围绕着什么圣殿，祭司不能离开祭坛，不能离开圣殿，他们24小时都要轮班在神面前什么献祭，在神面前歌颂，在里面前教导百姓，要烧这些牛烧这些羊，所以要有轮班的制度在当中。好像大卫12就12个班次了，他们在当中呢一起轮班在献祭。这个是神告诉我们说敬拜赞美跟神感恩称谢的心不能停啊，要不断不断在当中的。好，这个就是祭司该做的工作，祭司要轮值在神面前不断的感恩祷告。好，用到我们现在因为新约了啊，保罗告诉我们说原来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有立下一个新约的殿出现了，那个殿就是你我的身子，我们灵魂体就像圣殿一样，外院、圣所跟至圣所，你的体就是外院，你的魂就是你的圣所，你的灵就是你的至圣所。所以每个人都要好好的保养灵魂体，因为都是指什么圣殿，人若拆圣殿神会找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破坏你自己的殿嘛，所以神要你保养什么顾惜。所以我们要好好照顾身体啊，要啊，不是说身体是臭男子啊，不都要照顾，因为就是属圣殿的嘛，从外院圣所跟至圣所，这个都很重要，里外神都看为重要。好，接下来他说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又宽7肘，又分上中下。好，再来呢殿外旁屋还有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他把那个设计都讲清楚了。好，第7节，殿建殿是用3中凿成的石头，把它画起来，建殿是用3中凿成，那个凿成画起来，你看到吗？他建殿的时候需要石头，这个石头呢主要是 foundation， 然后石头要做什么基础，那个根基就是石头，石头呢是不会摇动的，它不是用沙土，它也不用木头，它是用什么石头。好，在哪个地方找到石头呢？在山中呢，在山里面有非常昂贵的和非常坚固的石头，就在山中。我看了一些历史学家所讲，他不是在当地就找到石头，他们到山里面去，然后一群人在找石头，然后可能在山里面挖挖挖，后来找到可能很好的资料了，然后慢慢的在山中呢敲这些石头，凿这些石头，切这个石头，然后断开这些石头，然后一个个呢就成为好的石头了。耶稣说我就是房角石啊，耶稣是最标准的第一个石头， 哇，那个石头放在殿的第一个地方，大家以它为对齐啊，然后呢，殿就会什么很整齐，因为宽、高、长那个都是固定的、啊，所以如果一个石头不准的话，那个就整个做不好了。所以很重要，凿石头那个工啊要很细，而且那个长啊、宽、高啊都要非常的精密。所以你知道耗很多时间吗？一个石头不能随便啊，大概就把它放上去啊，它不是墙啊，它是磐石。所以它很重要的要找出来。好，再来他说在建造这个石头啊，在凿这个石头的时候，建殿的时候很特别。他说那个时候没有锤子的声音，没有什么斧子的声音，也没有铁器的什么响声。在建殿呢安安静静的。铿铿锵锵是在哪边？在山中。然后在建的时候无声无息。原来在讲属灵的意义，讲什么呢？每一天你我都在建造你的殿，你在建殿的时候无声无息，代表每一天你都要用神的话成为你的磐石啊。QT 安安静静的，没有人知道你在 QT， 但是你在建造你的殿，365天。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建造你的殿。有人要很快速啦，一下子就要建起来，那就用什么？不用用什么？不用石头当根基，没有根基那就用盘啊，用什么沙土了。那再来建呢，也很快了，可能一个月就好了。用什么材料？草木和秸。可是你建殿要经得起火的考验，不是风吹雨淋而已，还经过什么火的考验，这是哥林多前书3章所讲一样。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建造的如何，全部都会什么经过考验。愿神帮助基督徒朋友们，无论在看现场的、哦、你知道吗？上帝告诉我有一天火一定会出现的。火出现代表什么？代表说要来查验，要来验收你所建造的殿、啊、你可以很快就建造，哇，很风光，看起来蛮不错，但是火一来呢，全部烧光，因为你的材质建材出问题，都不是用磐石，不是用石头，不是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金银宝石最大的差别在哪边？一个是很难找得到嘛，要去山中找嘛，要很难啊，哇，而且很贵重，稀有嘛。一样的，每天读经，你要下功夫啊，里面很多金银宝石啊。你要用这个来建造你的生命，你的信心啊，要付代价、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有智慧的建工、啊、他是一个、这个有聪明的工人，他知道用什么样来成为建材。好，所以讲再回来，所以我们在每一天 QD 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好像用自己的锤子的在打，在你里面被建造起来。神的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金银宝石，要用这个来建造你的生命。好，再来呢，建造的石头是指什么呢？指耶稣基督，此外就没有别的根基了。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唯一的 foundation， 那个根基，那是在山中凿出来的石头，代表那是出于神的，我们呢不能为这个来找石头、哦、这是、这个保罗所讲的一样。所以保罗呢单单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那是我们的唯一根基，此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没有其他的根基了。此外就是代表都没有了，就是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唯一的根基，不是在人，不是在哪一个、啊、这个什么神学，不是哪个议题、啊、哪个哲学 no， 此外就没有，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唯一的耶稣基督根基。好，这个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建造起来。好，第八节，在殿右边当中的 旁屋有门，门内有、这个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到从第二层可以到第三层。好，这个第九节，所罗门王建殿安置香柏木的什么栋梁，把香柏木画起来。好，一个房子呢需要有栋梁，栋梁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那个梁、哦、要撑得住嘛，那屋顶就不会垮下来嘛。 所以那个栋梁呢，它的材料叫香柏木。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时代，香柏木很多是从西顿有没有这样运过来的，所罗门王的时代也是如此。香柏木用现在我们台湾人比较不知道了，那是比较明显的名称啊，叫做雪松，是一种松树之类的，叫做香柏木。它呢又高又直，而且呢非常的长久，种下去可以长好高好高，雄壮，而且雄伟，然后它很容易防腐。防虫防腐，不容易被朽坏。好，那香柏木为什么可以做这个栋梁呢？因为它可以长长久久，而且非常笔直。所以这个香柏木代表什么呢？代表长久，它可以很长久。再来呢，香柏木代表什么？代表尊贵，代表尊贵。香柏木又代表什么呢？向上，它一直往上，向上。第四个呢，香柏木代表什么？它的生命长寿，是代表生命。OK， 所以长久、尊贵、向上、生命，这个是香柏木的一个代表在当中。好，这个是代表神的特质啊。我们的神呢，是一个荣耀、尊贵、长长久久、有永恒生命的上帝，所以要这个来遮盖整个屋子，无论是屋顶啊，或者它的梁啊，都需要这个。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我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是要长久的，是要永生性的生命在当中。好，这个香柏木是代表这样的意思，大家知道。好，接下来看到第十节，靠着殿所造的房屋每层高五轴，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的坎上。好，这边殿所造的房屋，就是在我们圣殿旁边有很多的房子，这些房子呢都是给祭司用的。刚刚讲过，祭司呢就住在殿的旁边，围绕的殿，因为他被呼召就是要服侍殿，所以我们传道人一样，我上次跟他们分享，尽量能够住在教会的附近，几分钟呢就可以来到教会了，因为你就是被呼召了这边嘛。那刚开始我们传道人 也不太容易，因为他们就住比较远。我告诉他们，你祷告吧，有机会就搬到南屯去吧，因为这就是你所服侍的地方啊，尽量以这个哈。那大雅呢，盼望说春红能够早早过去啊。在那边呢，因为这个是殿的一个我们祭司的一个服侍就在当中，因为就是要服侍这样子用现在来讲就是教会在那边，牧者传道就在那个地方那以前我爸爸的时代是住在教会里面了，他旁边就是牧师馆嘛真是合乎圣经旁边的屋就是什么祭司的地方嘛所以他叫管理圣殿，他住在一起。早期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他不会是到别的地方了。现在是因为比较在都市，但是尽量能够住在圣殿，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到得了了。那这样子呢，弟兄姐妹容易看到什么祭司嘛，有问题来找祭司都在呀。那祭司找不到，到那边呢，不好意思，还在一个小时以外的地方。那这样子就有时间的问题了。你看到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服事的心就这样子。我们当祭司就没有我们自己了，因为神就是我们的产业嘛。他就是我们唯一的产业，我们就是要靠近他，这是我的呼召。所以这个就是看到所罗门王建造这旁边的屋子，就是给祭司他们轮班的时候可以住在那个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好，来到二十二节，十一到二十二，预备，请。耶和华的话
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用香柏木贴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铺地。内殿就是至圣所，长二十肘，从地到顶棚用香柏木板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肘，殿里用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着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二十肘，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 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上，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都用金包裹。
好，这是第二段。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王说话。好，你看所罗门在梦中神直接跟他说话，有没有告诉他你要什么，然后就全部给你啦，他就得着智慧。好，知道这是从异梦开始的。那这边虽然没有说，但是不要忘记，从大卫的时期就先知都会跟大卫在一起，到所罗门王也是有先知，所以很可能是先知从神领受话对所罗门讲话了。他讲什么呢？很重要，所罗门王要建殿，但是神告诉他讲什么，你知道吗？很特别，就讲这个而已，没有讲其他，说你要怎么就讲这个而已。讲什么？来，他说论到你所建的殿，哦，你做得很好，但是你记得，我要你记得这个应许，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这个父亲大卫的话。所罗门在忙着建殿，神显现，神启示，神告诉所罗门王，告诉他说你建殿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遵行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遵行我的诫命，你这样做，我的同在一定会在你的殿当中。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再怎么雄伟的殿我都不在了，我那建造那就没有意义了。神不在，就像我建一个房子，那个人不来住啊，那你在那建干嘛？他就不来啊，那等于白搭嘛，不是吗？建就是盼望他什么？他来住嘛，我建的你喜欢嘛，因为我好想献给你这个好房子。所以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建殿最重要的目的是神要在啊，神要来啊，神想来住啊，叫做神住，不是吗？神不来住，那么建不是给不赢哎？开好的材料也没有用啊，花那么多人也干嘛？神不来啊！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不是花很多时间在建造这些看得到的殿，再怎么雄伟的教堂，我告诉你都会被拆，是不是啊？你看欧洲很多的殿，不是以前都很漂亮吗？16世纪、15世纪吗？那现在呢？变皇帝了，变什么卖场了 ，hotel， 甚至酒店，你们这个在讲什么？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人必须要对，不是店的问题，是人。人要常常遵守神的话，只要遵守神的话，即使我们在铁皮屋也是个圣殿，你知道吗？我们去短圈看到他那是铁皮屋，不是吗？甚至我们去短圈的时候，哇，那个是人家给了底了哎。那敬拜上帝呢？哇，神的荣耀同在耶，那边还吃鸡，下面还吃鸭，还在猪舍，旁边还吃牛耶。可是我们敬拜不在这山上，也不在什么，在殿嘛，是在什么心灵跟诚实，这最重要的。神在教导所罗门王，最重要的是你要遵守命令、诫命、律例、典章，无论是生活上的，无论是政治上的，无论是社会上的、家庭上的，或是命令上的，这些我都吩咐清楚的。最重要是你这个人要肯听从我的话。好，这边有三个动词，遵行。好，再来呢，听从。好，再来呢，还有这个什么，要去听，这三个字出现。好，来，遵行，还有什么，听从，还有遵从。这三个字代表说跟耳朵有关系，跟你的手有关系，跟你的脚有关系。 Doing, acting, living, 活出来，把神的话不要只是听听，要活出来，要什么应用出来。所以我们听到不是目的，行道才是目的。每一次读经你要记得，有什么应许我可以去实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诫命我要去遵从的，有什么罪我该认的，这都是动词啊。每一次听到都要这样想，每一次查经，哎，有什么对我讲，我要去做的。当我们 acting, doing, living the word, 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最重要是这个， 不是建造很多的这个，最重要是这个。愿神也帮助我们知道，原来建殿，所以最重要是要顺服上帝的话，听从上帝的话，神就来了。好，如果你这么做，神也会来。他说会，我答应你爸爸讲的话。大卫十三节说，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什么中间，我必把它画起来，我一定的啦。你建殿建的不怎么样，我还是跟你住了。重要是你遵守嘛，你听从嘛，你愿意顺服嘛，我就与你同在，我会好好的在你们中间呢、啊。可是你们不听的话会怎么样呢？会被丢弃，看到吗？丢弃。这边说我必住在你们中间，并不丢弃以色列人。我要讲说丢弃是因为后来有没有被丢弃啊？有吗？殿后来有没有被拆啊？所罗门的殿有没有被拆？有啊，被拆掉了啊！你看到吗？后来分北国跟南国，那南国最后就是圣殿被拆嘛，然后这个巴比伦啊，这个王就来拆了以色列的啊，这个他们的圣殿，因为他们不遵守上帝的话，就被丢弃。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决定。好，接下来所罗门王建造殿宇，殿内用什么香柏木贴着墙，从地的棚顶到了啊，都用木板遮盖，都是用香木啊香木板来啊铺地的哈。OK， 接下来看到吗？内殿只是圣所，就是长二十肘地的棚顶用香柏木来遮盖，内殿前有外殿，而且长四十肘。殿里面一点石头都不能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盖，上面有着野瓜，还有什么初开的花。好，把石头一点都不显露，把它画起来。好，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石头是在山中什么凿出来，看到这吗 ？OK， 山中是看不到的嘛。OK， 而且你看到来到了殿之后，又被什么包起来，看到吗？被包起来哦，然后呢被香柏木来包起来，那最后有金子包起来，代表什么呢？原来上帝要帮助每个人，你我就是像一个石头，要被建造成什么灵宫，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石头，神喜悦的，但是这个石头必须要被找。 OK， 这代表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内在生命是被找出来的，你我要被神所用，你一定会被找，拿锤子砰就下去了，然后呢还要割，然后要磨那个石头呢，在合乎主用哦。所以你我最难过就是老我被找啊，老我被对付啊，我们都想酸，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很痛苦啊。那谁找你呢？工程师嘛，那个就是你的师父嘛，他看中你里面有美丽的天使嘛 ，inside angel， 我们在读这本书不是吗？哇，那个需要被找的，它变成佳作那是被找出来的，那个啊作品是被找出来的。神也是一样，他现在都在你我的手中。如果你够聪明的话，继续在他的手中，你就被找出变成什么殿里面的石头。那个我就是那个石头，神要雕塑，神要把它砍下去，要常常在神面前说，主啊，愿你雕塑我的老我，那雕塑就变成合乎主用的了。好，再来这个老我呢不能显露，看到吗？还要包什么木头，还要包什么金呢？哇，金代表上帝的话语的信心，你必须要被金子包起来，因为神的话比金比都更加可贵啊。所以看来看去就不是石头，变成什么荣耀的金子。你的生命被雕塑之后，然后要香柏木包起来，再来呢用金子又包起来，看来看去里面看不到了，代表什么呢？愿主兴盛，我衰微不是吗？神荣耀就可以了，我不算什么了。越是被神好用久用的，都有这个特质，把荣耀归神，不是我了，不是我的口才，不是我的恩高，不是我的恩赐，是他。你看到吗？施洗安就被神重用嘛，他讲说我衰微嘛，他兴盛嘛，是不是？我没有看到了，我在哪边看不到，因为被包起来，快起来就是荣耀的金子。上帝，上帝，一切都归给上帝，不是我。 你看到刚刚有些出来服侍的都很想，哇哇，很厉害啊！那看到他就是他，他每次就晃得很大。为什么？我，你看到我吗 ？Myself， 很大吗？可是你这样看那个老仆人呢？哎，怎么一下子不见人了？他很少讲到我，他总是把荣耀归给神。如果你要被神用，请记得石头要被抱起来，石头代表你了。代表我拿我的生命要被包起来，只有金子看得到，那个是纯金的，不是镀金的，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信心，让神帮助我们。好，再来有人讲说，殿里面一次都不能显露，一概用香柏木来遮蔽，上面刻的什么野瓜跟什么初开的花。哦，这个野瓜跟初开的花在木头上要雕刻出来，哦，无论是在墙上的这木头香柏木，或者是在这个基路伯啊旁边的这个墙，都是一样有这些棵野瓜跟初开的花。好，我们知道野瓜代表果子了，哦，果子要长出来，你的生命要开花结果啊，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是生命树，就会长出生命果嘛，不是吗？原来我们每个人生命在神眼中的服事一定要开花跟什么结果嘛，神喜悦的是这样的殿，有开花结果的殿，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你的人生当中要开花要结果，要属灵的儿女啊，上帝好喜悦啊，开花结果，请记得神喜悦这样的生命，像生命树一样叶子都能够医治人呢，哦，这是上帝喜悦的，愿神帮助我们。好，再来殿里预备的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什么约柜。好，再来圣所，接下来至圣所，至圣所呢最里面叫做内殿，有约柜在当中，约柜有两个意义，当然约有没有出现约，看到吗？原来这个柜子的最主要是有个约在当中，是我们人跟神的盟约，神跟人的盟约叫约柜啊，那个柜代表什么呢？柜代表上帝的施恩宝座，上帝的施恩宝座就在那个柜当中，所以一个是盟约，一个是什么柜，代表说神的同在透过他的宝座来彰显出来。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忘记在新约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了吗？为了得怜悯得恩惠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软弱吗？所以需要你的帮助吗？那就需要上帝的怜悯跟什么恩典。所以我们常常想说哇，很软弱没关系，恩典够用吗？啊，我很多的无奈没关系，恩典够用吗？虽然我软弱没关系，神的恩典浩大，只要我们肯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啊，寻求他的怜悯，寻求他的恩典，神的恩典供我们一生之久，这个就是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的主因。好，原来至圣所就是代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 spirit 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有约在当中，再来呢有座在当中，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心灵跟神什么立约，用心灵来服侍神，用心灵来祷告神，用心灵跟神连接在一起，神就在我们的灵里面跟我们同在，这个就是以马内利。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圣经这么说，你就不会自卑，你也不会觉得慌张，因为神一直跟你什么同在。但在那你要记得往里面去寻找神的同在，第二个往里面求上帝给你的恩典，往里面连跟神得到神的能力都在你里面，所以不是在外面找啊，这个特会怎么样，那个特会怎么样，那是你里面，上帝就在你里面，你要用的灵跟上帝的什么连接在一起，所以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因为神都在你里面了，神有丰丰富富的恩典都在你里面，丰满的恩典都在我里面，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记得每次祷告，你也记得他就在你的至圣所了，你 住着一位蛮有荣耀的上帝。好，这个讲到这个哦。好，接下来啊，内殿长二十肘讲一遍，宽二十肘，高二十肘啊，都是长宽高都一样，而且墙面都贴了什么金金。好，金金刚刚讲过，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会带给你什么信心跟荣耀。OK， 金只代表神的话。OK， 然后神的话带给你什么信心嘛？那个结果就是荣耀的意思。所以如果你喜欢读圣经，上帝的金金就贴在你里面，你就越来越荣耀，越来越有价值，不会老是自卑自怜，有没有自舔伤、哦啊、这些都是因为没有神的信心的荣耀在里面。愿神帮助我们。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前殿都贴上金金，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什么金金包裹，就是上帝的话带给我们金银这样的宝石在当中。好，接下来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二三到了三十八了。二三到三十八，预备，请。
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各高十肘，安在内殿。这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各长五肘，从这边翅膀尖到那尖翅膀尖，共有十肘。那一个基路伯两个翅膀也都是十肘，两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这基路伯高十肘，那基路伯也是如此。他将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的两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伯。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扇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也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伯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
好，这边讲、第三段了。好，接下来看到吗，他用有时候呢用橄榄木做了两个基路伯。好，基路伯呢它是一个活物，无论是在、这个、启示录讲到是活物啊、或者是在这个以赛亚、哦、他看到这个都在讲到这些天使、哦、在神最靠近、这个宝座面前的这个活物，特别是天使，他有两个、哦、他这个基路伯。好，他是用什么做的？他说他的材料叫橄榄木。好，橄榄我现在想到什么呢？想到和平，想到和好，想到平安，就是橄榄木的意思。好，你看到吗？耶稣常常在橄榄园在祷告、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耶稣那个园子还是在、哦、克西马尼园其实是什么？很多的橄榄在当中，而且呢已经有两三千年的时间还活着、哦、两三千年的这个橄榄木还活着。好，那橄榄为什么是代表和平、和好跟平安呢？就是讲到挪亚的时代，那时候人心都是想到恶，那神要救赎，用洪水先灭，那盼望他们进到方舟，那方舟出来之后，你看到平安来到，你看到鸽子就是叼到第一个什么橄榄叶，代表 peace、哦、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的组织、哦、会看到什么橄榄叶，有没有？哇，那个橄榄叶代表什么？就是挪亚时代又新的时代开始的。所以橄榄是代表平安，代表什么 peace，代表和好，这个意思、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做基路伯的时候，他的材料是用什么橄榄木做的，会代表我们平安。因为来到神的面前，人基路伯在旁边守候着这个宝座，守候着这个约柜、啊、约柜本身上方也有两个什么基路伯， 这圣殿的正方，你一进到至圣所就看到两个大的基路伯，而且那天这都有长翅膀的，都张开的，那翅膀一张开是面对这个外面的，然后那里面就放横的这个约柜在当中。所以他们在表达什么？有几件事。第一个，他们在表达上帝的敬拜，他们对上帝二十小时在敬拜。基督伯的目的就是要来敬拜神，不断的在敬拜神。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感谢进入他们，赞美进入他的院，然后呢再来就进到什么？敬拜了。所以来到教会，我每一次都唱诗歌，用感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到最后用心灵诚实来唱什么诗歌，甚至唱什么灵歌，就是这个意思。我原来我们要跟神的灵相通，那敬拜赞美好像比较从外院从肉体开始嘛，可能有拉扯有征战，那到最后呢，哇，完全得释放，用心灵跟神的灵相通了。因为这个基路伯就在代表说，我们要一样跟神来什么敬拜，24小时都来敬拜。好，那基路伯你看到吗？他被设计之后呢，他的翅膀是敞开的。敞开代表什么呢？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你的心要敞开，我们敬拜神心一定要敞开，你才能遇见这位神，因为神就住在你的灵里面。你的心如果受伤，你的心如果不安全，你的心很多的扭曲，是你的心神的很多压制，你要记得要被神医治，你的心要敞开，没有敞开怎么可能遇见神呢？所以来到神面前呢，如果不信主人一定是紧紧的，信主人要打开心，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好，这是讲到我们敬拜心灵诚实跟敞开。再来他讲到这个地方27节，两个翅膀跟其他的翅膀连接在一起，就是说这两个基路伯呢，它张开一边是对墙嘛，另一边也是对墙，那中间翅膀呢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旁边就是约柜。在讲什么呢？你看敬拜是群体的，是吗？是。再来呢，同心合一，翅膀跟翅膀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要带来神的同在，同心合一是不可少的。如果要感受到神的同在，你跟隔壁的关系要好啊，你跟隔壁关系不好，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献祭之前想到谁得罪你呢，赶快放下来，跟他什么和好嘛，和好再回来什么赞美耶稣。你没有和好就没有 peace， 没有和好就没有平安，怎么会同心呢？所以要献殿之前要看隔壁和好，和好之后再来献殿。特别是夫妻赶快敲和神，那献殿啊，献殿啊，这个敬拜的时候就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了。这个就在讲这个教我们。好，再来又再讲一遍29，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什么花。这边又再讲一次，有讲到什么树跟什么花，讲到树跟花一样要开花结果的意思。好，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跟神连结，很容易就能够开花结果。 OK， 记得服侍不要费力，如果你的生命当中能够长很多果子，你第一个就跟神很好的关系，你跟神好的关系很自然就会生养了，很自然就能够长出很多的果子出来。跟神好的关系，有时候牧养很辛苦啊，很多的问题，要想看看我跟神的生命连结的好不好。好，真葡萄树跟枝子一连结就结果子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跟神连结，多一点连结，很容易就看到果子就出来了。因为这是很简单连结的问题 connection， 不是我们怎么卖力了，都不是，而是跟神连结。一连结，一句话，你一祷告他就得救了，一祷告病就得医治了，一祷告鬼就出去了，一讲见证他就信主了，不会费力的，因为跟神什么连结。 OK， 好，这个在教导我们。 好，接下来你看到又橄榄木来内造那里面的门楣、门框啊分支，然后有橄榄木做两杆上的刻的基路伯的棕树，又讲一遍哦，开花哈，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好，再来最后一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就是所罗门王在三十七节地方，所罗门王在位第四年，西佛月立了耶和华殿的什么根基。好，这讲到说他第四年跟第一节所讲的跟第三十七节又讲一遍，代表时间地点都是神说选定的，那个 timing 你看到很重要，所以他讲了两次。好，然后呢立的耶和华殿的什么根基。好，根基又讲一次，为什么要讲一次呢？因为根基决定建筑物，根基决定建筑物，决定什么呢？决定它的重量，决定它的高度，决定它的坚定，决定它可不可以经得起风吹雨淋，决定它是不是经得起地震的考验。第二个，根基是看不见的，像这个地的根基我们看不到，可是你知道吗？这层楼我记得好像22层楼吧，这边要挖多久多深我是不太清楚了，但是我知道我们有 V3， 对不对？但是 V3 再下去呢，不是这样子而已，它有更深了，可能啊，我们建筑师就可能比较知道了，或者村管他们就知道，要建这么高，可能要挖不要挖几米，我不晓得了。记得根基要挖得很深，会决定它的高度。如果你要建平房一层的，就不需要了了。可是你要建得这么高，这么雄伟，我告诉你，挖的时间很久。内在的生命也是如此，根基是看不到的，但是决定什么高度跟重度都是在根基。好，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提醒两次，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生命，他刚开始都非常好，哇，很火热，一下子就跑到前面去了，可是没多久呢，啊，怎么不见得呢？哇，为什么离开神呢？啊，为什么这样倒了？啊，为什么这样子气神了？啊，为什么怨神了？你们听过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告诉你，都不是环境问题，风吹雨淋、闪电、暴雨一定会来，人生就是如此，因为人生有苦难。那为什么你不会倒，他会倒呢？你不是同一批受洗的吗？因为你有好好的立下你的根基，压力来你不倒哎。他就倒了。压力来，你为什么不？因为你挖得很深，你的深度会决定你的重度跟高度。那个在讲什么？讲我们的态度了。有些人承担不住嘛，两三下都倒起啊，很快嘛，但是都是违章建筑啊。你的生命要好好看重哦，不要成为违章建筑哦。好好的记得所罗门建造，他是按部就班，按图施工。有没有讲这个？要什么材料，什么都是造来的，所以他的哇建的殿很雄伟啊，神就居住在当中。好，到了11年布勒月，就是8月哈，在这个地方啊，8月。所以你看到他在立根基开始的时候，是开工的时候，是春天。然后到这个时候完殿了，建殿完了，是什么？秋天。 OK， 是神给的季节，不要忘记每个季节都有它的什么时间。我们建殿有什么季节性？有。你要记得你的生命就是被建造的圣殿，有没有季节性？有，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有神给你的工作，你要明白这个。所以你现在遇到什么季节，神在你身上做什么功夫，你要知道。好，他讲到最后来，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子、样式造成，都按着样式造成。上帝给大卫、预备了所有一切，然后谁在建呢？所罗门王。都按照样式造成，不是自己讲建就怎么建，请记得照着上帝的话，原来就是圣经，照着他的蓝图去建造。他建殿的功夫共花了几年呢？7年。 请问长不长啊？也蛮长哦。我们现在的一个楼大概都是一年半两年吧，我就建好了。当然他们的时间跟时代不一样，它代表其实我们的生命建造是一辈子的事了。但是很重要的是从根基开始。好，我们先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第六章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看到这个殿就是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体都是神的殿，圣灵就居住在我们当中。主，帮助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就很开心，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同在，帮助我们被你雕塑，因为你是最聪明的工头一样。主，帮助我们有根基，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唯一的根基，此外就没有别的根基了。也帮助我们成为聪明的工头，能够知道如何来建造别人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别人成为我们的聪明的工头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石头是被凿出来的石头，我们里面老我越来越小，而且成为一个磐石般一样，被神有金子来包起来，能够荣耀神的名字。祝福我们丰富教会，还有未来的年间，求神给我们建殿的机会，让我们知道这个殿要神的同在，主的同在比任何殿的这个建筑物更为重要。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愿神来祝福我们，多看重这一章的真理。我们要对神来说话，来感恩，来赞美，谢谢主住在我们当中。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我们
赞美你，赞美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你。